那就是这四点非常重要，大家记住哈，大家记住，这是我给你们总结的，就是这样一个二十一世纪的资本帝国，它的生产属性已经从工业劳动变成了到非物质活动，啊，一种非物质。什么叫非物质活动？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什么这个所谓的第三产业嘛，啊，我们俗称的那个第三产业 ，agent， 啊，提供服务、代理、广告，啊，你说你们广告做了什么东西啊？啊，你说我这个生产的实质的制造业的，我生产的东西还看得见呢，哈，啊，看得见呢，不是了，哈，啊，它成为一种非物质性的活动，啊，它生产的功能变成一种生产制度的动员、组织并发明生活方式，是啊，对不对？你看它怎么在主宰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对吧？它在影响我们如何人与人如何交往，对吧？因为交往我们以前很自然呢，比如说我想念某个人，啊，想念某个人，然后你看古人呢，哈，古人呢思念我远方的朋友，啊，然后翻山越岭哈，啊，到门前去叩他的门嘛，就可以了嘛，啊，这是友谊嘛，啊，这是友谊，啊，你看这个以前古人送朋友真的是叫十里相送啊，就是像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是当时的生活方式，真的要走很远，叫什么依依不舍。啊，才有相送，才有这个，就在十里路的地方会有一个亭子，啊，就可以送朋友到这么远，都跟他一起走这么远了哈，你不用送他了，再送他你就到他那儿了，对吧哈？啊，止住，那是友谊嘛，友谊哈，啊，深情哈，啊，桃花潭水深千尺，那要我们现在完全改变了嘛，啊，我们现在完全改变，它不是这样一种方式，包括我跟你讲，刚才我跟你们讲《水浒》里面践行正义的方式啊，践行正义也完全改变了，啊，完全改变了。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行动的直接的物质的一个东西，它变成非物质化的，啊，变成非物质化是什么？待会儿你们这时候就是符号的生产和延伸就开始来了，啊，开始来了。那么实际上这一套生产制度或者是这一切哈，啊，动员组织发明了，就是说它的生产功能哈，啊，它的生产功能是要发明某种生活方式，哈，啊，发明某种生活方式。啊，重新的全面的组织和介入我们的生活，好，我们的生活。啊，你说人是有什么？人有情感、意志、判断，啊，这样一些东西。那么情感、意志、判断，那么按照唯心主义的方法说，是人是这个，这个是这些，这一切是这个在给你们讲中世纪基督教的时候讲那个自由意志的时候，对吧？自由意志的时候说这是神。这是这个人神关系里面，就是说就在上帝的眼里面，每个生命都值得都是珍贵的嘛，啊，珍贵的。那么为什么每个生命都是珍贵？因为每个生命都是一个自由意志嘛，啊，所有的推论是从这个起点之上嘛，相信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嘛，这既是自然的又是理性的嘛，然后才推论出人是有判断力，有良好判断力，然后我们怎么会才会更好的组织好我们的社会生活，对吧？我们才会怎么，那么十九世纪，那么到康德这样一些他们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在谈永久和平哈，永久和平。那么实际上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人们就觉得那一切是不是就以前那一套是不是有问题，对吧？觉得有问题，就才这样。那么实际上现在的这个以前的这个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要我可以掌控的，我可以控制的，我可以设计的，对吧？我可以设计的，然后我有目标，然后我知道我在哪儿，我要实现某个目标，我要先知道我在哪儿，对吧？然后我再确定那个目标，好，然后我在中间要发生什么，我每个都要设想到我要干哪些事情，这就像一次越狱一样的吧，像一次越狱一样的越野这样，先设定目标，然后你知道你在哪儿，你要了解整个的结构哈，整个结构你先每一步做到准确哈，就这样一个东西啊，这样一个。那以前我们是这样，那么现在这个，尤其像在这个二十世纪的资本帝国里面哈，资本帝国里面，我们现在我们的掌控权和支配权不在我们的手里面啊，不在我们手里面，我们被这个装置所掌控。啊，把装置所掌控，被这个机器所控制，啊，生产的功能是要发明那个东西，啊，生产，它的这个产品就这个所谓的文化产品了，啊，所谓的文化产品，再不是说是这个东西，啊，提供一种具体的使用价值，再也不是说生产一种具体的一种交换价值，啊，交换价值，啊，交换价值，它是在这个欲望的层面发生作用，啊，在欲望的层面发生作用。就是说关键不是说你不要告诉我欲望是什么，因为它关键在于它如何制造出一个欲望， 啊，制造出一个欲望出来。那么这个欲望，但是它又不是它又不是一个永远的可以填满这个缺口的，啊，填不起来。那么生产的元素，我们知道以前的生产元素你们都背得出来哦。生产元素有什么呀？生产质量啊，生产力啊，对吧？啊，这样这样这样。现在生产元素变成了知识、信息、交流、关系和情感，啊，关系和情感，啊，关系和情感。你为什么有点对点的基金对冲啊？啊，对对，那是他们是靠什么运作？他们的生产元素是什么？你告诉我。啊，你说它是物理的元素还是化学的元素？它什么都不是吗？我们就你要叫一个科学家来讲，科学家的眼里面这是一个物理的，物理学家眼里面整个宇宙是一个物理的世界嘛？啊，是一个物理的世界。那么他们也在生产呢，金融也在生产呢。那生产元素是什么？就信息嘛，信息嘛，在那一秒钟。啊，在那个汇率表变化的一秒钟哈，你看这个汇率的差价这样子，对吧？那么你们有炒股经验的同学更清楚了，啊，那个就信息就是金钱，啊，信息就是金钱，还在交流，还制造一种情感关系哈，啊，情感关系。那么还有就是这个生产动力不用说了，就技术啊，技术啊，技术。那么完全可以就是说苹果它。今天讲的苹果，它完全是我们身处的文化环境的一个指标性的事件，记住这个就是啊。今天我们还可以慢慢的来分析哈，啊，慢慢的分析。那么我们这个文化研究也好，文化批评也好，那么什么叫文化？我们经常说你这个人很没文化，说我是一个文化人儿，对吧？哈，啊，文化人，那个文化指的是哪一条？我们讲口头上讲有没有文化，讲是第一个哈，啊，第一个文学艺术，我的文化人。culture 那个英语它也是有这个孕育哈。啊，孕育、培育，这样就叫什么农作物的啊，这样作为过程与发展的文化哈，啊，发展的文化作为一种积累啊，一种积淀性的哈，啊，所形成的哈，啊，所形成。那么，你说我们为什么有的人他们西方人用叉子，我们为什么用筷子啊？有时候文化，有时候我们谈文化讲的是这个第三层含义，这个啊，就是习俗和习惯啊，习俗和习惯，民族的风格习俗。其实我们这里就要找我们的文化身份认同，的确是很难找了，因为现在的文化不是在讲习俗和习惯了。你说我在穿着一个汉服去拜谒啊，去参拜那个圣人哈，参拜圣人啊，那是作为过程与发展的一种文化传统和文化情怀，作为仪式可以，作为文化活动可以，但它不是我们的真真切切的我们的文化的骨肉，我们现实所触摸的文化的脉动的东西，啊，那我们讲的文化是第二层含义，生活方式及其符号系统，啊，这是我们要处理的，我们要面对的每一天发生在我们周围的这个鲜活的活生生的文化，啊，活生生的文化，啊，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处境，就是我们自己，就那个东西，啊，就那个东西，我们讲的这个文化，啊。要区分开来哈，进入上这门课，你人家动不动就是现在文化这个词被滥用哈，那么当别人谈论的时候，你要清楚他是在哪个层面上使用文化这个词的哈，使用文化这个词，啊，而我们关心的是第二层含义啊，是第二层含义，啊，这个很好理解哈，啊，很好理解，再记一下，这些书都找来看一看哈，都有汉译本。西方的文化工业是在上个世纪，也可以说是在二十世纪前后吧，二十世纪早期哈就蓬勃发展了哈。而我们中国我们自己的文化工业还没起步，那是因为我们的自己的二十世纪哈，不知道在革命哈，在革命哈，文化工业没起步，我们现在还没起步哈。我们知道产业结构的调整，现在政府这个管理部门也在讲。也在想推动这个哈，这个可不是说，它可不像一座桥和高速公路一样哈，说想修就修的啊。文化工业不是说想 industry 哈 industry， 它是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啊，积累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感觉发现，就在十九世纪的晚期哈，像包括不仅是 Simmel 了，还包括马克思韦伯哈，非常有名的一个社会德国的社会学家，啊，社会学家，他们也都开始在谈论这个文化的问题哈，文化的问题。那谈论问题，你可以就是说和我们的生活具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切哈，息息相关的一切。然后把这个作为一个观察的一个对象哈，作为一个观察的一个对象。那么到了文化工业兴起，那就是这个二战时期的一个相当具有这个代表性的地方，那就是本雅明也算哈，但是和他们的区别还是有点大，但是他基本上还是把它归入这个，他和他这个团队的这个关系非常紧密啊，非常紧密。法兰克福，这德国的法兰克福，他们当时后来驱逐犹太人，他们中间很多都是犹太人哈，驱逐犹太人，然后这帮人又到了美国哈，到了美国啊，继续把这个文化批评或者文化批判的这个继续坚持到底。那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讲的现代性批判，现代性批判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生力军，就是来自于这个流派哈，来自于流派。当然他的方法有点，就是说和我这门课的也有点区别哈，因为法兰克福学派它主要是对这个整个文化工业的兴起，它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它是一个现代性的一个反省的这样的思路啊，那属于文化哲学啊，文化更偏向于思想史啊，思想史的方面啊，思想史的方面。它和法国的那个这个基督教和符号学是有区别哈，是有区别，他们区别是，但他们的书也非常值得一读哈，非常值得一读。可以说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自己每天这个浑浑噩噩，我搞不清楚自己怎么回事哈，然后他们的这个批判的火力就告诉你哈，其实他们的维度还是站立在一个古今的这样一个立场上哈，古今精英和大众的这样一个立场啊，精英大众是他的一个。然后当我们就是说发现某个人啊，他是一个批评家，或者是他在进行批判，我们讲这是知识分子的职责嘛，天职嘛，批判是知识分子的天职。那么批判也分很多种啊。啊，分多种。我们首先要讲你批判的这个参照系是什么？哈，当你批判的时候，你肯定是在相信某种东西，而现实事物和你相信的东西是有距离，然后我们才要批判，对吧？哈，才要批判。啊，批判的参照系，哈，参照系，哈，参照系。基本上，这个如果是有批判精神啊，法兰克福学派的这帮人，基本上还是一个古与今的对立的参照系，哈。那么实际上你说的太多，当然有的你稍微去就是你如果老是这个絮絮叨叨说我们真糟糕啊哈，我们在那什么高声赞美古代人，这也没多大意思，因为我们也回不去了啊，回不去了哈。所以说这个在一个分析和一个批判的角度上，第三个学派啊，第三个学派它不是持有这种态度，我们也不要恋旧，也不要有这个自由主义式的这样一种乡愁哈。乡愁哈，像思乡之愁哈，故乡，好像这样子。那么直面这个问题，把它看成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实存的一个对象，我去解剖它的结构，啊，解剖，啊，那些所谓的就是去人文主义，去魅，哈，去魅，哈，去魅。去魅。他们认为以前的形上学和以前所谓的垂直维度价值，那是一个覆昧的过程，覆昧赋予的覆啊。那么现在好，把它清理过去啊，你不要以为你是人文主义是人哈，啊，这么重要哈，啊，这么重要啊，去主体中心主义啊，去主体中心，去关心那个结构哈，啊，关心那个结构，符号帝国的统治，这是二战之后的理论流派哈，啊，是方法论，是三种另一种这个文化研究或者文化批评的一个流派，就是后现代主义、结构学、符号分析和话语理论这样一些东西哈，啊，这样的东西。那么这门课我们更倾向于第三个哈，啊，第三个这样哈，啊，第三个，因为法兰克福学派还包括这个，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个现代性反思和现代性批判，对于我们矫正这个现代以来的这样一个就说或者是精神走向，或者是精神生活，或者是我们思想的这个为我们的思想的这个丰富性哈，啊，丰富性做了大量的一个工作哈，啊，这样的工作啊，不是他已经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一个反十九世纪的一个 因为现代性最早长的十九世纪这样一直过来的哈，十九世纪的一个工业逻辑和工业文明的这样一种气质和精神态度哈，精神态度对他的一个批判啊，对他的一个批判。单向度人爱于文明，那么实际上像这一帮人，像这个叫做马尔库塞哈，马尔库塞的人，他后来也是到了美国哈，他的爱欲与文明成为六零年代学生运动就酌情嘛。批判工业嘛哈，我们知道六零年代那帮中产阶级的孩子哈，西方的六零年代整个地球都变红了哈，我们在搞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哈，当然我们不是中产阶级的孩子，是叫无产阶级的孩子哈。那么这个西方的是叫中产阶级的孩子，他就都在闹革命哈，但西方的他是闹革命，他是什么？就是跟他们马老师学习的，就是批判工业，反对工业。大家还记得Ginsburg 的他们的诗歌吗？对吧哈？就是对那个工厂的浓烟、工业哈、啊、这些充满了这个这样，就到现在的环保主义哈、啊，到现在环保主义，我们的文革和他们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都属于青年学生运动啊，青年运动。文革不是十年哈、啊，文革就是那造反的那一年哈，六、啊、六年、六七年。那么这个马老师的这个《爱欲与文明》就成为当时西方学生运动的圣经，他们手里面握着两个马老师的书。一个马老师叫马克思的资本论哈、啊、还有一个马老师就是马尔库塞的爱与文明，爱与文明马尔库塞就是马克思加上精神分析，知道吧？马克思理论加上精神分析理论啊，谈欲望，马克思和这个爱欲嘛啊，人的欲望啊，当然青年学生很喜欢的哈、啊、马老师说，马尔库斯老师说，人的最终的解放是在性领域的革命和解放啊，这学生肯定很高兴哈、啊、学生肯定青年学生啊，青年批判工业哈，文化工业兴起以后啊，这也算文化研究的一类啊。那后来其实各个学校，就像我西方的，据我所了解，我去看他们的那个课程的这样一个设置，大部分都还是在第三个，因为法兰克福最多把它当成一个思潮或者是流派，或者是一个精神史或者是思想史当中的一个环节哈，一个环节。那么实际上文化分析，我现在这个文化批评在文化哲学领域，它作为一个方法论，它渗透到各个方面，渗透到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啊，社会学啊，它关键是建构的这一套方法论啊，来处理我们的文化事件、我们的文化处境啊。现在这个学校他们开始都偏向于第三个啊，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这个啊，主要是告诉这个新的这个方法论，它如何应用、处理、回答、检验我们的文化经验？哈，检验文化经验，它已经这个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哈，渗透到各个学科。